还没有那个东西出来。
不用吃姜。
这个我不要。
OK。
OK。
好，我理解。
OK， 他们 high tech 的人在做哈，我一窍不通哈，所以很高兴这里一定有很多 high tech 的人。那么他不出来的话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他说、啊、好，那我们这个题目呢是怎么样教育下一代？那刚才我来的时候，这个杜平问我说啊，是不是有两个钟头啊？可能头头尾尾切下来只剩下一个半钟头，啊，一个半钟头也是很长。我说永远都不够时间。哎，这种题目是讲不完的题目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像说怎么样活啊，这种题目怎么讲得完啊？所以教养儿女是个非常大的题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只可以给你们一个方向，不能讲得很仔细，因为不够时间。那我已经删掉很多东西啊，可能呢还是。不够时间啊！不过我给你一个方向，你以后呢就知道往哪一个方向啊。所以那个方向如果错的话，你如果开车错误的方向，那就糟糕了。但是你有方向对，可能走一些冤枉路也是可以走得到，是吗？所以教孩子是有一定的方向。那么我们是整个人啊，你不能分割这个人的，你不能说啊，我只要他的头脑啊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结果那个孩子很不快乐。最近你不知道有没有，有一位刚从香港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啊，这个叫做富士康十二跳，有没有人听过？啊，你们都比我知道，我因为他告诉我，我才去看电脑啊，我才看，哎呦，那么可怜哦，这些年轻人从农村去到深圳工作，以为可以赚大钱，结果呢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所以一个跟着一个在跳楼。那跟刚刚呢，我接到几天前接到一个 email， 就说那个郭台铭啊，那个老板呢，现在就急死了，所以他就请了屏东基督教医院的一些心理医生去帮助啊，很聪明。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要医好一部车。你的车子有问题呢，你这里都是造车的，对不对？你的车子，你是 GM 的车有问题的话呢，就是拿回 GM， 合理吗？因为他设计的，他造的嘛。刚刚听到一个故事，你知道以前呢是 hitchhike 啊。我读大学，我在这里读的时候呢，你都可以 hitchhike 啊。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坏人啊，所以学生都可以 hitchhike。那么这个故事是说啊，有一个人在路旁 hitchhike， 所以有人就 pick up 他，所以开车开了一段，哎，车子有毛病，哎，糟糕，怎么办？所以这个开车的人都下来弄啊，弄了一阵子，哎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那个坐他的方便车的人就说 ：“Give me a chance 啊，让我试试看吧。”老头子，你懂得什么啊？哎，你坐在里面就好了。他又搞了一大阵子，啊，没办法。那个老人家就说 ：“Give me a chance 啊！”他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试试看。”哎，他一下子就弄好了。他说：“你怎么懂的？”他说：“我造的，Mr. Ford。”他当天不知道什么事故，突然间没有车子，然后去搭顺风车啊。所以如果这个机器是这个工厂造的，我有问题的时候去找这个工厂合不合理？当然。如果人有一个人厂，那我应该做什么？我要怎么样教孩子？这部机器怎么处理呢？我去找人厂，对吗？所以昨天晚上有在的人有多少？啊，不少啊，不在的人，昨天晚上不在的人，也有一些啊，所以我们要温习一点点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是碰来碰去碰出来，我是进化出来的话，那人生是没有意义。啊，我是碰巧活了，等一下又碰巧又死了啊，所以人生是没有意义。今天为什么学校全部教进化论？是因为他们有其他的 agenda。这些懂得的人。在做进化的实验的人知道他们没有啊任何证据，但是他有另外一些他要做的。我不要一个上帝，那上帝要告诉我不可奸淫，但是我喜欢了 啊，所以他真正的目的是这样子，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就要否定上帝。怎么样否定呢？唯一一个办法是说没有上帝了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一个聪明的人 如果一样事情是真的，你否认它，它还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个椅子，我不要，这里有一个椅子，它还存在啊。所以一个有头脑的人是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椅子啊，不是说我就决定它没有。一个有头脑的人要去看看到底我有一没有没有没有一位创造者，如果没有了就算了，但是如果有呢啊。所以不可以说不管他，这是必须要处理。教孩子今天很多的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学校教进化论。如果我们真的是进化，为什么你的孩子要听你？他比你进化。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爷爷奶奶的话，为什么他要听你啊？他比你进化嘛，一直在进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今天孩子很难教，就是因为社会、学校、Discovery Channel、National Geographic、Scientific American、Discover Magazine， 所有这些公共的这 media 都告诉你，我们是慢慢进化来的。所以我们的孩子头脑里头呢，就觉得没有什么绝对，这叫做后现代，对不对？没有绝对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我告诉你说世界上没有绝对，你应该说什么？那我这句话绝不绝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，那我这句话我说没有绝对，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的？啊，所以逻辑上是通不过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做有头脑的人。我们为什么有头脑呢？就奇怪啦，如果我们头脑是乱碰碰出来的，你也不会想，会乱七八糟。但是我们都会想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证据，告诉你你不是碰来碰去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教孩子的有一些要解决的东西，比如说他看自己怎么样看法，他看自己说，哎呀，我们学校多数是白人，为什么我生成黑头发的？为什么我生成中国人样子啊？人家那个都长得那么高，为什么我这么矮？我不喜欢我自己。最近一个13岁的男孩子就说，我不喜欢我自己，因为他开始在长胡子。我的朋友都没有胡子，我不喜欢我自己啊。你的孩子喜欢他自己吗？他怎么样看他自己？然后他有什么潜能？好，我们就很注意这一点啊。我的孩子是哪一方面的？比如说明天我们一个题目是说你的孩子是不是天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问啊，那我的孩子这样这样这样到底是不是天才啊？所以啊，这个明天下午一点半我们还可以有时间来讲他有什么潜能。另外一样呢，就是什么叫做成功，谁定你的成功，谁定的？今天有多少的年轻人，我看你们的年龄大概有一些儿女呢已经十岁左右了，对不对啊？大概差不多这样子。那有一些年轻一点的，希望你的孩子还很小，就比较容易啊改变啊。孩子过了九岁就不容易改变，就要有很大的耐心啊。所以孩子越小越好。如果你还没有孩子，有谁还没有孩子的啊？最聪明的那种人啊，还没有孩子先学，还没有结婚的更聪明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们做任何一行呢，都是还没有进那一行之前我们就学。只有做父母没有人先学，突然间哎升级了变成父母了，糟糕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老大呢常常是我们的实验品，可怜啊，所以要生多几个才可以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看呢，谁定我们的标准，这个是很重要。一些小孩子告诉我，我在家里是一个人，在学校是另外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各位父母亲，我在家里我爸爸妈妈喜欢我做什么我就做给他们看啊，我在学校我的同学喜欢我怎么样我就跟他们一样了，可不可怜？可怜吧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没有自己的立场，会随波逐流跟做人家。所以常父母亲说，我的宝贝本来很乖的，就是交了一些坏朋友。那些坏朋友的妈妈也是说，我的宝贝本来很乖的，就是交了一些坏朋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的孩子很重要，你要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有立场，他知道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错 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重要的呢，就先开始里面关系的东西。我们孩子有什么潜能，怎么样帮助他啊，可以发挥他的潜能啊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潜能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教孩子呢，就要看人有什么真理。建房子，我们要看建房子有什么真理哦，地心引力。所以我们要建多高的房子，我们的地基要打多深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有地心引力，我不可以建得很漂亮，结果就倒下来了啊。人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先知道人有什么真理，人有什么真理。那么人有什么真理呢？这个不是很特别的事情，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啊。我这个 remote 可能要买一个新的，它不大听话啊。OK， 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。每一个人都很特别，有的是男的，有的是女的，有的是读书的，有的是体育的。我们像什么？我们像花园里头的花，不同的花，但是都是美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第一样你要知道，人每一个人都不同。从出生开始，我们还没有孩子的人呢，你有孩子你就发现，出生就不同，有的是整个晚上不睡觉。刚刚我的主人就说，为什么他们只生一个孩子啊？就是这个老大呢不睡觉。我的哥哥呢，老大5年之后才生第二个，因为这个大儿子不睡觉。如果你的儿子不睡觉的话，哇，你会累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每个人不同，有的整天睡啊，我的大儿子呢整天睡，所以我觉得很容易嘛，啊，不吵人嘛，吃完就睡了嘛，啊，现在还是一天要需要12个钟头，哈哈哈！我两个儿子都需要很多睡觉，大的要12个钟头，小的要10个钟头。那两个男的如果3天不够睡，他就会生病了，啊，所以你要了解他们，他们就是这种人呢，啊，所以就要将就他们。有的孩子吃东西好快。有的吃东西很慢，刚刚我们在讲我的小女儿两个孩子，这个大的不吃东西，不喝水，不吃东西，他们都担心得不得了。我女儿是医生，所以她的孩子的小儿科医生更紧张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孩子怎么办呢？不吃东西，怎么知道生了第二个是等不及要吃东西，所以每个人不同的。有的孩子很喜欢你跟他换尿布，有的你跟他换的时候你要跟他打架，是不是？所以从出生每个人就不同，有的长得很慢，有的呢长得很快，所以每一个不同。有的会跳舞，有的喜欢看书，有的要你读给他听，有的呢就是很快乐很平静，有的一天到晚不停。我相信照着美国的 statistics 啊，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些孩子是被定为过动儿，有没有啊？因为美国突然间有12%是过动儿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的学校有多少过动儿，你就多少钱给你，政府就多少钱给你，所以就突然间我们有很多过动儿。所以很多这些 label 这些名称你要知道它从哪里来啊。所以如果学校说你的孩子过动呢，不一定是真的啊，可能是大人的问题，大人不想给他时间，所以叫他乖乖坐在那里。所以如果学校要他吃药，请你小心了 啊不可以随便吃药。OK， 因为所有药都有副作用的啊。世界上没有那么多过动儿，但是有很多健康的很会动的啊，那个没有错啊，是不是？有一次有个妈妈说，我的孩子啊很瘦，不知道有没有健康问题。我说你的孩子在哪里？在跑来跑去那个。我说没有问题了，他有这么多精力，他身体没有问题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的时候就学孩子多一点精力，不是真正过动。如果要看他是不是过动，你就看他有任何一件事情呢，他可以做很久没有？有什么他有兴趣的东西，他可以做很久。如果有的话，他不是过动了，是因为其他东西没有兴趣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不同，有的会画图啊，有的数学很好的，有的读书很仔细的，有的呢整天喜欢读的。我的老大读书很仔细，仔细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知道美国的报纸有一栏啊，我本来不知道， 是有很多名字，那个名字就说你有一些户口很久没有动，所以登出来，你没有去动的话呢，就会冻结你的户口，就跑到不知道政府到哪里，知不知道？多数人不知道，我不怪你。有一天我的大儿子说，妈妈，这个名字是我们教会的人吗？我说是啊。他说他有些钱在银行，他忘记了，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，就拿回一些钱。第二次，另外一个姐妹啊，我的大儿子会看这种东西，我问你奇不奇怪啊？有人就是这样子，他们在 Boston 教会的建教会的时候，那个通气的 vent 啊，不想要多少万。我一去到那里的时候，他们弟兄就说：“嘿，你儿子跟我们省了很多万呐、啊。”因为他就去读那些小字啊，需要什么东西啊，我们就很便宜，可以让政府要的东西做出来就可以了啊。所以这种人有他的用，比如说平常我的大儿子 email 几个字而已啊，他很不喜欢写东西，但是如果你问他今年的 tax 是什么什么什么规矩啊，哦，他就一大篇讲给你听啊。你问他所有 information 的东西，他就一大堆写给你了啊。平常呢，没有几个字写给你，所以人就是不同的，是吧？我的大女儿写 email 呢，啊，我的花又长了，啊，我的什么东西又有什么变化了，啊，我的小儿子怎么样了？啊，一大堆就零零碎碎的东西啊，所以他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评他的作文都是 "You have a beautiful style"。他说有的时候我学没有东西，我内容没有东西，老师还是很高兴，因为他的 style 很好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是不同的。我的老大刚进大学的时候，英文作文 English composition 那个是一年级一定要上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篇作文是介绍你自己，他写了三句话。我的名字是什么？我住哪里？我家里几个人？完了。所以我做妈妈的，我说：“哎，你写得很好啊！那我们看看你的名字，嗯，很好，你就可以解释给人家听你的名字什么意思哦啊！所以这个就变成好几句了啊！你住什么地方啊？你可以告诉人家你的旁边啦 啊，这些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了啊？又变成一段了啊！那你家里几个人？你就告诉他们哦，我爸爸做什么？我爸爸叫什么名字？我妈妈怎么啦啊？又变成一段了，所以用他的三句话变成三段。”我的小儿子，那男生不喜欢写东西，我们家里是这样。小儿子进大学的时候他13岁，每一次要写作文的时候他说 I am doomed， 我死了。所以我做什么呢？我知道作文非常困难，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要写作文，我每一个礼拜一要交，我就把自己礼拜六早上关在图书馆，什么都不管，我坐在那里4个钟头，头2个钟头什么都写不出来啊。我到我的 PhD dissertation 的时候，我发现怎么样作文呢？啊，作文不是从头开始，是从中间开始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写文章不要从头开始，从中间开始啊！我自己做的实验，我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啊 ，Ann Arbor 嘛，我自己做的实验，我当然知道啦哈、啊！我用的仪器，我当然知道，从这里写起啊。那么我就报告我的实验怎么样，的结果怎么样了？那当然就顺着下去，有一个结论，对不对？写了结论，再来写 Introduction， 那么先后一定会呼应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到最后我的博士论文我才学会怎么样做文章，所以我的儿子在作文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，诶，从中间写起啊。所以老师给你这个题目吗？啊，你想到任何东西有关的你讲我写啊，啊，你写，你讲一个字我就写一个字，我们乱乱七八八的一些字啊，写了你想到的字之后我们来把它混在一起，这个字跟那个字有同类的东西啊，我们放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写一段喽。写完了最后一段了，再写第一段。第二年，他说，他现在不是 freshman 了哈啊，第二年嘛，他就说妈妈， 这些 freshman 都不知道怎么样写文章。他说老师把我的文章放在 overhead 给同学看。所以我们自己的失败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帮助孩子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，哎，不喜欢上学，闷死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好学的，但是因为一定要上学，然后我又是乖孩子，我不像我的哥哥，我的哥哥几年前才告诉我他上学没有上课，什么意思？早上拿着书包，但是结果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玩了。我们几年前我才知道，我不是那种，我很乖，我上学也上课，但是坐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很不喜欢上课。因为我的问题，我老大幼稚园的时候就不想上课，我才想那怎么办呢？幼稚园就不想上课，所以我才要研究。所以我们孩子读书的过程，我写在那个儿女教养问题解答这本书里头啊，就有仔细的报告。那我最近完成一本英文的书，那个就把我所有想得出来的东西啊组织起来，所以当然最后写的是我最满意的东西了。那你们如果我相信你们这次没有去订啊，要的话呢，你们就一起啊 Texas 多数的书可以在 Texas 买到 ，OK， 那么就可以做你们的参考。所以每一个孩子是不同的，因为不同我们要研究。有的喜欢用眼睛，有的喜欢用耳朵，有的喜欢用手，有的喜欢用脚，有的很会交朋友。我的老二整年也只有两三个比较好的朋友，我的老三第一天上学就全班都认得，就是不同，生来就是不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不同，我们就不要把它当作是同样来处理。我们要研究，有一些人喜欢用耳朵，说你要注意你的孩子的耳朵会不会耳朵发炎啊，你要注意。现在很多过敏，过敏如果没有处理的话，很容易变成耳朵发炎，耳朵发炎就会影响你的听觉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他的耳朵。有的喜欢用眼睛，我们要注意孩子的眼睛。我的错可以帮助你们，我没有近视，我先生也没有近视。我老大13岁，有一天他是大学最后一年，我忘记为什么我跟他上学，那么那个是很大的 hall， 200人的 hall， 那他坐在这里，我坐在他后面，老师在前面的 overhead 在写东西，我看得见，但是好像他看得很辛苦，我才想起会不会是近视啊？我带他去检查的时候，他已经是300度。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都没有人知道了啊！所以这是我们的错误的东西，就给你们做参考，让你们不需要错，对不对？特别我们如果父母亲近视的话，你的孩子几乎一定近视了。因为这个是跟他生来的距离有关的啊，所以要注意。就算你没有近视，像我们一样呢，也要注意啊。孩子的反应本来快一点，现在慢一点，你就要注意。所以我想回去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其实我们早就该注意。因为我老大2岁多就开始看书，他眼睛很好，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，哎，前面是什么路，他就立刻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那他发现他近视之前呢，想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慢一点啊，问他前面那条路什么名字，他好像没有立刻回答。那等到车子近一点，等一下就车子近一点了，他才读。原来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在近视了啊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。有一些呢很会讲话，你的孩子如果很会讲话，不要叫他不要讲话啊，因为这是他的天分啊。你要教他怎么样用他的天分。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，他们也是吃饭了，等一下我们也吃饭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在等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前面一个妈妈，一个差不多6岁的男孩子，我见到小孩子我就问他说，你是不是乖孩子？一般的话呢，小孩子都说是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这个孩子说不是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不是乖孩子啊？他说我讲太多话。他妈妈还是基督徒了，他妈妈就说，我们现在祷告请上帝帮助他不要讲那么多话。我说你祷告错误了。 不是这样祷告，他上帝给他有好的口才，那是很高兴的事情。你要教的是什么话讲，什么话不讲，什么时候讲，什么时候不讲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是我教我的孩子。我的大女儿，老二是大女儿，她是一天讲不停，要不是跳就是唱，要不是唱就是讲，整天不停的人啊。她生了一个女儿跟她一样，只有一点不一样，我的女儿是抒情的花腔女高音，她是唱那个 high F 的那种东西，但是她是抒情的 lyric， 所以是比较细的声音啊，所以她在那里哎呀乱唱了啊，不是很吵啊，是 background music 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她生的女儿，你们昨天晚上在这里的人呢就知道了，她生的女儿跟公公一样是 dramatic， 是戏剧性的女高音，这就不得了了。很大声，所以那个女儿跟我的女儿一样，整天不停的，又是很大声。我就发现我女儿教多一样事情，除了什么话讲，什么话不讲，什么时候讲，什么时候不讲，还多一样。啊，女孩子叫做伊丽丝，我的女儿说伊丽丝，记不记得在房子里头要用房子里头的声音，对吧？你到外面去你就大大声无所谓了，在房子里头你就要用房子里头的声音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不是拦阻他，不让他用他的天分，是教他怎么样用。每一种天分都有用。手很灵巧的人吗？我的小儿子喜欢拆东西，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教会，我们在诗班练歌，做完礼拜吃完中饭啦，啊，做其他事情，我们在练诗。这个负责维修的弟兄呢，就把这个孩子带过来。什么事情啊？他把门锁拆掉。那我做妈妈，我应该怎么样处理呢？你会怎么样处理？哎，怎么搞的？啊，不要拆这种的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应该有一本手册在你头脑里头。你要看你的手册，我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，对孩子影响很大。你头脑有没有本手册告诉你？应该有哦。所以我头脑里的手册告诉我说，第一件要问我自己，我有没有告诉他不可以拆门锁？我当然没有告诉他了，我怎么会想到他去拆门锁，对不对？既然我没有告诉他不可以拆门锁，我就不可以骂他，我不可以说他不对，我没有讲，对吗？那这个孩子被大人带过来就很紧张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第一样要做的是让他平静。小儿子叫做 Sean， 所以我说，哦 ，Sean， 哦，原来你喜欢拆东西呀，啊？那以后妈妈的手表啦、无线电啦，什么东西坏掉了，我就留下来让你拆。我这样一讲呢，他就安心啦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讲这个门锁的事情。他长大之后，他告诉我，其实他拆了可以放回去，不放了回去不能锁，如果锁就放不进去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啦？啊，我们这些不大懂的人就有这个经验了啊。在那个时候，差不多四五岁啊，他继续拆，后来就拆电脑啊。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，就是个一块块小东西，整个床上都是一块块啊！要是我的话，我就吓死了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怎么放回去？对他来讲，这个很好玩，没关系。所以他如果在的话，我会不会担心我的电脑有什么毛病啊？因为他会弄的。所以每一样事情都有他的好处，你不要埋没他的天分，你是教他怎么样用他的天分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在North Carolina 读他的电脑博士的时候，他的房间有六七个人家不要的电脑，他就说，我有空的时候我就来修理这些电脑。所以他是这种人，他就是喜欢听口，他说喜欢听口，不是学校学的，是他自己去搞出来的啊。所以不同的人不同天分。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，我上面那个哥哥很喜欢拆东西，我气死了。因为教会那个主日学有奖品，所以圣诞节的时候就给我们小玩具啊，有车啦，有什么东西啦。如果我带回家没有收起来，他就把我拆掉。所以那个时候不会欣赏，那个时候是不喜欢哥哥总能拆我的东西啊。其实他是喜欢研究的人，好可怜，小的时候都被冤枉啊，所以大家都说他很调皮啊。 啊。其实这个是他的长处。后来他在 DuPont 做研究的时候，做到人家不让他退休。啊，他要退休，人家说你要找一个来代替你才可以，是吧？所以他喜欢研究，小的时候没有人发现，就整是说他不读书，整天就是顽皮，到处弄东西啊，拆这个拆那个，好可怜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喜欢拆东西呢，就教他怎么样拆，什么可以拆，什么不可以拆。你的旧电脑他可以拆，新买的不要拆，对不对？是，每一个人都不同，有一些的彼此很好。我在 Ann Arbor 读书的时候，我们 lab 的一个帮忙的人呢，鼻子哇不得了，因为你知道你读这个 organic chemistry， 他给你一些 unknown 啊，他给一些什么东西，你要去做很多实验来化验，才有个结论说老师给你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人呢，闻一闻他就知道是什么，有一些那个。wine tasting 的人啊，也是很重要啊。香水的人也是很重要，他这个臭脚很重要。不同的人，有一些是脚很快，什么事情第一个到，这些都是他生来的啊。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你的孩子是怎么样，可能有一些我没有想到的啊。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不同的，学习也是不同，有一些很会记，他就会背，两三岁他很多东西会背，有一些不要背，因为他不了解他就不背，是不是？有一些都需要有逻辑思想的。我的小儿子就是这类人。他有一次，我们以为他没有记性，有一次他告诉我说，妈妈，这个是我们去 bowling 的时候停车的地方。我吓了一跳，哦，原来他也有记性啊，因为他如果没有理由的东西他记不出来啊。我们去看那个 Nutcracker Ballet 啊，在无线电听到里头一首歌，他告诉我，妈妈，这是那个 Nutcracker 里头的歌。我也吓了一跳，哦，原来这个我们认为没有记性的人是有另外一种记性啊，有理由的东西他就记住。所以不要冤枉你的孩子啊，你不要每一个人都要背，每一个人都要同样的学习，因为每一个人是不同的。有一些喜欢这个 puzzle， 这种人多数呢方向感很好啊，比较不会走错路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呢是要系统性的学习，你不会从中间教的，他听不懂，你要从开头讲，他才听得懂。所以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学习吗？你要先研究他是怎么样的人。你知道父母亲最常犯的是什么呢？讲了三次就会发脾气啊！孩子问你说三加八是什么，你说哪，给我三个手指，我给你八个手指，算就算啊，十一嘛，对不对？孩子说三加八是什么，刚才就算过了，再来一次啊！孩子说三加八是什么，你就说这么笨，会不会这样讲啊？我们要先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啊。他如果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你想三加八是什么呢？他可能说，如果我们只有五个手指的话，那怎么样算八呢？啊，他可能有其他思想。我们现在 computer 都用两个手指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吧？所以在 binary 嘛，这两个时候只有一跟一零啊，没有一跟二的，就一零，然后就是一一，然后就是一零零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的老大七岁的时候呢，他所有的数学都用 binary 回答，写一大串一跟零的东西啊，因为这个比较有兴趣啊。幸亏那个时候他是在一个特别叫做 gifted school 啊，所以老师给他读五年级的数学，那么也容许他做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，所以他就很快乐，因为对他比较有兴趣，不是那么孤单的事情。所以每一个孩子学习不同，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，老师没有办法照顾这么多孩子。我们有四个孩子，我们中间有多少家庭有四五个孩子啊？四五六七个有没有？你看我们最多也是四个，老师不止四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责任是我们的 老师不可能照顾这么多孩子，我们自己要照顾。我的老大不想上学的时候，我要去处理，我要研究，所以当时我就去幼稚园，我就问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进来做，因为我要研究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个情况，所以老师让我去观察。我一坐下来我就了解了，因为他两岁多就已经开始读书了，他五岁的时候他在读圣经啊，特别喜欢启示录，他在读大英百科全书，去了幼稚园的时候大概是读 CAT CAT 这种东西吧啊，当然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嘛啊，所以他五岁的时候他的加减乘除分数都已经在做了啊，去到幼稚园当然没有兴趣，那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，所以他做的事情呢就是走来走去看看其他同学在做什么，所以老师就说他不听话嘛啊，所以你要研究，不要冤枉孩子，你永远要站在孩子这边，不要先把他当作他是错的。人家的孩子也是一样，有一个孩子16岁从香港过来，因为他在香港整天跟人家打架，所以父母亲想说换一个环境，过来这边也是跟人家打架，换了一个学校还是跟人家打架，又换了一个学校，现在学校又说他跟人家打架，孩子说我没有打人啊。那父母亲英文不大好，所以他来问我，我说可能他没有打人，我们要了解，那我去跟老师谈谈啊。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学校那个辅导，我说啊，我看到你给孩子的这封信，他的父母亲呢因为英文不大流利，他要我来帮忙啊，我要知道说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啊啊，他们就召开会议，那么然后就谈谈谈，哦，我们就了解了。因为老师说我看见这个孩子好可怕，所以我们的定义这个叫做 fighting 啊，所以两个人都对，学校的定义你好像要打人就是 fighting， 孩子说我没有打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当我们这样跟他解释的时候，孩子不会觉得被冤枉了啊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结果他虽然不是读书的才干，但是他做其他东西现在就做得很好了，是吧？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应该读大学啊，各位中国人啊，中国人啊，孩子不是 A 就是 fail， 对不对啊？孩子哪里有不读大学的啊？但是上帝造人是不同的，有一些人不适合读大学的，大学对他没有用，反而呢他手艺很好，他去修车，他做其他的事情做得很好，对不对啊？幸亏美国容许我们不需要进大学，你可以学其他东西。当然啦 Bill Gates 也没有大学毕业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说我不读大学，你看 Bill Gates 赚这么多钱他也没有大学毕业啊，你说啊，那可能的，也是可能啊。那么你想怎么样做啊？所以我们可以商量啊，不是说你一定要读大学。另外，在西岸有一个爸爸，一定要他17岁的孩子读大学。孩子说我要去做海军啊，爸爸说你要去读大学。孩子说我要做海军，读大学做海军，没话讲了啊。所以我们跟他谈的时候，就是两边，孩子你已经17岁了。你要自己负责哦，不需要一定听人家的，因为你要活你自己的命的啊。那现在呢，你有两条路，你要去当海军也是很好，因为海军也可以学很多东西，也可以学 discipline 啊，你就很有纪律了。那你爸爸要供你读大学也是不错啊，你俩要去考虑一下啊。那么，但是你要做自己的决定哦，因为结果是你负责的。我们跟爸爸也是这样讲，你孩子已经17岁了啊，你不要替他做决定，要不然他将来就怪你了哈。所以你要解释给他听啊，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，但是结果是你的，你要负自己的决定。过了几年之后，孩子大学毕业了啊。所以很多父母亲好心，但是你要了解每一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，从小要教他们怎么样做决定啊，从不关重要的吃 hamburger 啦啊，要不要放 ketchup 那些小事情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。在 restaurant 的时候，让他自己 order 啊，有没有？或是替他们 order 啊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啊。我的大女儿就是这样做，孩子很小会讲话呢，就自己 告诉那个招待他要吃什么啊，所以从小让他们自作觉得不关重要嘛啊，慢慢的他就知道说怎么样来处理事情，长大的时候他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，做决定要先有自信，知道啊这些事情有什么有关的东西，然后有 pros and cons， 这样做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，要先研究啊，所以这些要从小教才可以。是的，学习不同，比如说英文中文不同学习办法，英文呢比较多是 phonics， 中文比较多是样子啊。所以英文你如果会 phonic 的人，你知道那个音可以放在一起的人呢，你比较快早一点会读啊，你就知道 A 是什么音， H 是什么音啊， T 是什么音，那个就变成 hat， 对不对啊？但是有一些不是，有一些是看样子的。中文呢比较多是样子啊，当然有一些是逻辑，比如说两棵树下面一个命令叫做进，这个跟创世纪有没有关？你看看，中文有很多字呢是跟创世纪的历史很有关的，因为我们的历史就从这里来的嘛啊，我们是古代的民族，我们是没有中断的民族。我们的历史没有中断，我们的文化没有中断，所以你可以一直推到开头是怎么样啊？所以我们做中华民族的人呢，有很大的好处，就是我们的文化直通圣经的创世纪。OK， 比如说开门打开了，你就看见外面的 picnic table 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开，这是我教孩子的办法，啊，所以。我们的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，但是都会中文，没有上过中文学校啊。如果这里呢有中文学校的老师跟校长呢，对不起，我不赞成孩子上中文学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太忙了，还要多一些时间，我要他有空闲的时间，头脑不需要做事情，因为这种时间才会发现东西。牛顿怎么样发现地心引力？那个鼠疫，学校关门嘛，大家回去乡下了，没事情做了，坐在那里看苹果，哎，掉下来，嗯，这个苹果也掉下来，那个苹果也掉下来啊，所以没事情的时候，头脑才会有机会让你思想。孩子的时间不要填满，不要填满，你必须要让他有很多空闲的时间，他才会宽，这个人的知识才会宽啊。我们很多人是很深。啊，你那行你都知道，但是外面什么事情发生都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学问是连在一起，啊，中文学校不是没有用，有用。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很多事情，你再加一个下去呢，他不喜欢就没用。孩子喜欢的话，他就一定会学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，你国内还有家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亲戚，最好学习中文就是暑假回去。一两个月他自然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是最容易学习语言的办法，就是浸在那里。那你越小的孩子越快，哦，这五六岁的孩子两个月一定懂了啊，一定都会啊。然后另外一样呢，写字不需要小的时候写，小的时候呢讲话最重要，因为口音是小的时候学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听一些广东人，香港来的广东人讲普通话，你都一听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香港是不教普通话的，所以他小的时候没有学，他们很聪明，来到美国大了之后才学，但是那口音你还听得出来啊，因为那个口音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的，对吗？啊，讲到这个话啊，广东话叫做唐话啊，唐话有没有听过？所以你不会讲广东话，他们说唐人不是讲唐话啊，唐人为什么不会讲唐话？因为广东话是早期的中华民族的话，所以他们有九个音，普通话只有四个音，平上去入，是不是啊？四个音，广东话有九个音，所以语言是越来越简单，是退化不是进化的啊。所以广东人学普通话，他们学得来。啊，你不是广东人学广东话很困难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不是没有原因。为什么普通话是普通话呢？因为当时投票的时候，普通嘛，要全国的人都学嘛，所以广东话是古代的话，闽南话也是古代的话，闽南话有七个音 啊。结果为什么选了现在的普通话呢？就是因为最容易学啊，所以说最容易学，所以这样子的大家都学，所以叫做普通话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要孩子学习呢，最好给他一个环境，学画就要有画的环境啊。其他东西也是一样，你会打球，你跟孩子 打球，他有那个环境，他就自然会啊。你会唱歌，会弹琴的，刚才的小朋友是不是你的孩子啊？啊，我一猜就猜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看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如果另外一个人的孩子呢，他在谈之前呢，他一定会先看看，因为他已经熟悉了。我的女儿知道我在做什么了，不需要跟他有一个默契，不需要先说我现在要开始谈了啊。所以我一猜就知道他是女儿。所以这种 team， 你看，妈妈跟孩子一起做事情，多美，多美。啊，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自然会 pick up， 自然会学习啊。所以其实以前的很多的工作呢，都是爸爸传给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从小就看着了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子承父业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从小就在那里，而且他的基因也很多时候会跟父母亲相似。啊，其实他的才干很多时候相似，不过我们要注意的，不相似的时候你怎么办啊？孩子跟你不同，你的数学好得不得了，你的孩子不是数学的人，那你怎么办啊？你尊重他跟你的不同，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人。很多孩子开始学习是学习名词，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是不是？小的孩子是这样学的，但是有一些不是，比如说我那个整天不停那个孙女呢，他先学的都是动词，因为他是整天不停的那种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容许他不同啊，奇怪，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学法啊？所以每一个人的学习都不同的。我这个大女儿的学习呢，让我是生物化学，让我想到那个 DNA 的 copy 啊。 DNA 是怎么 copy 啊？两条要分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是从后来copy 上去，然后才连在一起的。他是学习是这种的，突然间他就连起来了啊！你不知道他会，他突然间就另外一段出来了。如果你用平常的 test 呢 ，test 不出来啊，因为他的学习跟人家不同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，他是不同，他是另外一个人啊。数学学校里头只有两样事情，读书。看书跟数学只有两样，其他都没有什么作用。你会看书，你就什么都可以学了啊！你的物理、你的化学、你的地理、你的什么东西啊，历史什么都可以学啊。数学呢是另外一方面，所以学校是有两样。数学呢，从小的时候有些一讲就通，那不需要你教他也会了。有一些呢不一定是通的，那么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用日常的东西。什么叫做一？什么叫做二？什么是三？什么是四？用真的东西让他看啊，这样子呢，他就了解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要不然就对他没有意义啊。所以数学有一些很快的，你不教他也懂；有一些你教了也不懂，但是多数是中间那种的，那你就找到他可以通的办法来帮助他。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啊，从那个角落拖一个角落，这里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一看就看得到，有的人看不到，那你就要用一个盒子啊，拉一条线给他看看，他就看到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人是中间那一段的可以教的啊，不能教的就让他去没关系，他加减乘。加减乘都不需要，加减会就可以了啊！去餐馆吃饭，如果每一道菜10块钱，他叫了三道菜，给他的 bill 是100块钱，他知道有 something wrong 就可以了啊，是不是 ？estimate 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所以其实很多人，你长大之后，你如果不是在做 computer 啦，做数学啊，做这个电脑，做 engineering 啊科学东西，你根本没有用什么几何啦、三角啦，对不对？微积分都没有用了，是吧？啊！所以一大堆的人是中间那一类型的，可以学，但是需要有人有耐心。 找到他学习的办法，他的 frequency 要跟你的 frequency 一样，他才听得懂啊。所以你如果讲一次他听不懂，你有耐心再讲第二次，他如果还听不懂，你要换一个办法啊，另外一个 approach 来解释。还听不懂，你再换另外一个办法，你要找到他听得懂的办法。教孩子是什么呢？那是二楼，你要我跳上去，我放弃，我没有办法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如果你建一个楼梯给我啊，每一层我可以上来啊，我就有成就感，我就可以一级一级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很多孩子说我不会数学，就是他一看你要我跳到二楼去，我当然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他就放弃，特别是数学。他如果放弃的话呢，他每一次见到数学，他说我不懂啊，他已经 frozen 了啊，他的头脑不肯动了，是吧？所以特别我们要帮助他，让他知道数学跟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。比如说分数啊，这个是小孩子，比如说他不会不知道什么叫做一二三的时候，你不能教。但是他如果知道什么是一二三四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教他了啊。他只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但是没有用啦，是吧？所以什么地方都可以算。我这个人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算，所以我切菜的时候会自己算，很快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自然他会做什么？好像我的大女儿自然会唱歌。她在读那个遗传学的时候，大考她在看书，一边在唱歌。我问她说：“蒂娜，你一边唱歌你可以读书吗？”她说我如果不唱歌我不能读。我说你在唱什么？她说我不知道，这歌自己跑出来。我呢，我不能唱歌，又读书又唱歌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连听收音机我都不可以的，我要安静。所以我考试的时候呢，都是很早四点起来读书，因为我一个学期只有读一个礼拜，就是大考那个礼拜。所以当我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我要教一些课程的时候呢，我不愿意我的学生跟我一样做这个坏学生，所以我每一课都有十分钟的 quiz。所以他们每一次都要温习上一次讲什么东西，每一课都有十分钟的 quiz 啊，这样子的才不会像我一样到大考的时候在全部读啊，这没有时间的吧，是不是啊？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教我，我以为读书就是应付考试，那考试总是我读得来就好了，我读完就忘记了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考生物学。生物学你知道很多名字，对不对？有那个怪怪的那个希腊文啊拉丁文啊，那个怪怪的名字我强记，我那个时候记忆力很好，这个短期记忆力很好，强记。进到那个课室的时候，我一看题目赶快把那些名字就写在那个考试卷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从第一题答到最后一题我已经忘记了。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做啊，这是坏学生的做法啊。所以我读的东西都忘记，就是这个缘故吧啊，没有什么用啊。那现在如果我教的话呢，我就会每一课都考试十分钟，就是 test 上一次我们讲的东西啊，这样子他们就被强迫每一课都要温习。我是在上大学的啊这个 chemistry 学到的。我们的老师的教法是说，下一次读 chapter 2，他来的时候，下次来的时候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那说 Miss Sue， 那你就要回答啊。所以如果我像以前呢，我这魂游向外啊，不专心的话呢，他问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听到我的名字都是吓了一跳了啊。所以有的时候要是要在空气中把刚才那个问题拿回来，才知道他在问什么东西。所以因为他这样教法。他就是问问题，我发现非常好，因为我每一次上课之前我要读的啊，我读了之后呢，他问的时候我就懂了，然后我就不需要再读书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我怎么样学来的。所以各位，你们可以帮助你们的孩子啊，数学到处都有数学，这个整个宇宙其实就是数学。 非常有规矩的。数学是所有的科目的最深的一样，比如说生物学描写，我看见什么看见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描写到很仔细的时候变成化学了啊、哦，所以这个细胞什么分子啊，那个化学到很深的时候变成什么？变成 physics 啊，变成物理啦啊、哦。所以细胞里头这个原子是怎么样啦，电子是怎么样啦啊、哦。那么这个物理到深的时候全部是数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最敬佩的就是那些物理跟数学的人，这种人是有头脑。我们这里有没有？当然有这种人了 啊，数学，但是很可惜。物理跟数学很难找工作，所以多数变成电脑，对不对啊？或是变成遗传学。我大女儿读遗传学的时候，很多都是物理学的啊，他们是很聪明的人，但找不到工作。但是那个遗传学刚刚在发起，有很多钱，所以他们都去变成遗传学，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，但是其实最深的那个思想呢，就是数学啊，不是每一个人可以。分数呢，你也可以切东西给他们看啊，一个东西切成两个，就是二份其中的一份啦 啊。那如果这个二分之一，你再切成几块的话呢，那你就看看是多少份之中的一份啦 啊。所以这样子，他就有真的东西，让他觉得有意义。我们都是不同的人，我们好像不同的容器，有大有小。所以不可以比较，我们生来就是不同的，不可以比较。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人把你跟其他人比较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就无可奈何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千万不要比较，每一个人是不同的，记得吗？每一个人是不同的。所以我的老大9岁考进大学，老二9岁就在大学念书。请你回家的时候不要告诉你的儿子说，我今天听到我让老二9岁进大学，那你现在8岁半了哦。那个因为每一个人是不同的 OK。 但是我们从哪里得到智慧呢？不同的机器你怎么知道怎么用？开头的时候我讲过啦，去问谁啊？问他的设计者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问题是人有没有设计者，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有没有说明书啊？如果有的话就容易办了嘛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很重要问题。我老二9岁在华盛顿大学的时候，同班有一个12岁的大学生，很聪明啊。那因为他们这个early entrance 啊，所以没有钱，所以我是义务教他们物理。那么跟孩子比较熟，有一天我再跟他们谈啊，人生有什么意义？这个12岁的孩子给我的回答 ：There's no purpose to life because nobody put us here。很聪明吗？很聪明。如果我们没有谁把我们放在这里，我们是碰来碰去碰出来的，人生是没有意义，对吗？这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自杀？当他越聪明的时候，越看得远，越看得远的时候，我今天忙忙乱乱乱做这些事情，明天也是这样做，后天也是这样做，到头来都是死亡，那人生有什么意义？对不对？李礼堂，你们听过他的名字？他的女儿自杀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李礼堂的爸爸是牧师，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他爸爸是带我的曾祖父信耶稣的，所以李礼堂后来去圣约翰大学，这是为什么我爸爸也去圣约翰大学，要不然人乡下的孩子怎么知道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的关系。李礼堂去到大学的时候发现，哇，这个天地这么广啊！啊，以前我爸爸只知道圣经哦，啊，原来呢还有这么多其他的哲学思想，哎，太浅了，这个不要圣经了。他就周游万国去到处去看呐，在这个他不相信耶稣的过程中，写了很多东西是反对耶稣的。你们可能知道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女儿自杀，他留的便条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都很爱我，但是人生没有意义。”有没有看见很聪明的人？他看得远， 每一个人都死，你有钱也死，没钱也死，有学问也死，没学问也死，对不对？长命也死，短命也死，不如早一点哈，是吧？所以人生如果没有谁造我们的话是没有意义。我们要问的是，有没有谁放我们在这里？有没有创造我们的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你放我在这里什么意义？我要问他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问的，人有没有设计者？我们知道所有东西已经存在，只有两个可能性存在。这个房子已经存在，只有两个可能性。一个可能性是没有设计，偶合的，这个叫做进化。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圣经所讲，有设计、有创造的。这个房子要是有创造，要不然就是没有创造。人呢，已经存在了，要不然就是进化来的，没有创造的，要不然就是有创造，只有两个可能性。那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从外星跳下来的啊。那但是我们还是要问，在外星的时候是有设计还是没有设计啊？所以只有两个可能性，第一是没有设计，第二是有设计。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呢？你们都知道科学，从 Francis Bacon 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给我们的。科学不是猜，科学呢是要观察，然后你猜了之后去做实验，然后看实验的结果呢跟你猜的对不对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啊，如果不对的话我就改我的假设了，再去做实验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都是这样做。所以科学需要你重复，我做的跟我的假设一样，我还要重做的，我可能起码要重做一次啊，更好是重做两次，都有同样的结果，我才可以告诉人家，人家也可以重做才可以。所以我们在实验室做的时候，你的水都要怎么样？这蒸馏水，这 deionized 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在这里做的，我养的东西养得出来，德国养不出来，可能是水不同啊。所以我们要用同样的，没有其他东西，只有 H2O 的水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现在所公认的办法。科学很重要是重复，不能重复的事情不在科学范围里头。请问进化能不能重复？几百万前我们跟猴子是同祖宗，那后来变成我，能不能重复？创造能不能重复？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能不能重复？两样都不能重复。为什么两样都不能重复？因为两样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过去的事情叫做什么？过去的事情叫做什么？历史，对啦。今天法庭用的办法就是历史的追求的办法啦，因为不能重演，所以要找证据，然后呢法官或是陪审员的做一个决定，看看证据是支持这个或是支持那个啊。银行的钱不见了，所以有人抓到一个人说可能是他偷的，你不能说哎，那我们把时间转回头啊，然后看看你有没有去偷，你不可能嘛，这个 time machine 只有电视上有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真正的世界时间不能转回头，所以法庭用的办法是，你说他有偷的人呢，举一些证据出来啊，是不是有人看见他那个时间在那里？是不是那个 video 照到他的样子？是不是他口袋里头有不见的钱，或者是他车上家里有不见的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做一个决定，证据足不足够支持他有偷，合理吗？对，过去的事情都是用历史的办法，所以我们有没有创造主呢？也是用法庭的办法。今天有人说没有啦，我们自己爆出来的，你要问这是事实或是意见。好，事实跟意见不同，对不对？事实是见到的，意见是他的见解。 OK， 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你也是要问事实或是意见，很公平。什么是事实？有没有见过花？有啦，这是事实。有没有见过狮子？也有，那是事实了。有没有见过蟑螂？当然那也是事实了。但是霸龙怎么站啊？你去看一些模型，有人说霸龙是尾巴往下这站法。 Field Museum Chicago 他说不是，霸龙是这样站法的。那到底霸龙怎么样站？霸龙怎么站？ 为什么不知道？没见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有的人的见解，有的人意见说应该是这样站，有的说应该是那样站。但是如果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霸龙在站，我只可以说这是意见了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事实跟意见是不同的。台湾台中的科博馆很漂亮啊、哦，它有一个好像 Disney 的那种东西，两个恐龙呢在会动会讲话啊、哦，他们在争吵。他说我比你厉害啊，另外那个说哦我比你更大啊。那后面呢有一个小老鼠啊，就说虽然你们这么大，但是你们吵架你们会绝种的。啊，后来真的绝种了，这个是事实或是意见？当然是意见啊，这是这个好像 Disney 那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同一个台中的科博馆外面有两只恐龙，哇，好漂亮的模型，有没有看见啊？然后前面的栏杆上面写着7000万年前这两种恐龙的厮斗情形一定相当惊心动魄，可惜人类尚未出现。我的问题是，这一句话本身是事实或是意见？为什么你说它是意见？因为他说的嘛，人类还没有出现，对不对啊？人类还没有出现，谁在那里记载7000万年的历史呢？又谁知道他们打架打得什么样子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去图书去博物馆呢，你要聪明，你要看什么是事实，什么是人家的意见，什么是找到的那几块小小的化石，什么他所谓的复原的模型啊？复原是意见，找到东西是真的，所以你分开来看，你就很容易看得出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圣经第一句话刚才看过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如果这句话是真的，那么他是创造者，树木花草人全部是他造的。如果圣经第一句话是真的，那科学的事实一定跟圣经不会冲突，一定会支持圣经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是创造者，他说他不会说谎话嘛，啊，所以他讲的不会跟科学的事实冲突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科学家的意见跟神学家的意见啊。神学家的意见不一定跟圣经一样。圣经说上帝六天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所以呢你们六天要工作，第七天要休息。神学家说上帝不是六天啊，那可能是6万万年啊，可能它就是一个个时期啦，可能是一个架构啦。所以神学家的意见，科学家看到的东西，化石啊、化石啊，这个化石呢是真的东西，但是的化石呢到底是怎么样形成呢？要多久形成呢？这是科学家的意见啊。所以神学家的意见不一定跟圣经一样，科学家的意见不一定跟事实一样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要问，到底呢什么是事实，什么是意见？刚才我们讲过，这个化石是真的，但是它怎么样形成，需要多少时间，那是意见呐、啊。今天没有时间讲化石，所以就给你只知道说意见跟事实不一定是一样的。我们怎么办呢？自己看圣经讲什么，自己看事实什么，做自己的结论，看圣经讲的跟科学事实是不是一样的，然后你就自己知道说你的结论合不合理了，因为你看嘛啊，不需要听人家的意见。进化论说什么呢？我们从水里开始啦，然后慢慢变成鱼啦，慢慢变成两栖动物啦，慢慢爬上陆地啦，陆地上的一类要变成更大的一类呢，又转来转去变成恐龙啦，啊，恐龙呢绝种了吗？这小老鼠呢就变成人了吗？啊，你要问这个是事实或是意见？啊，有没有见过？圣经说，上帝说，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。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，事就这样成。上帝造出野兽各从其类，生出各从其类，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，上帝看作是好的。各从其类，各从其类，各从其类，创世纪第一章讲了10次。然后他说所造的开始都是好的。如果圣经是对的，你应该看见各从其类跟开始就是好的，如果有变就没有那么好啊。所以你就去看事实了，对吗？事实这里有4样东西 好，有鱼啦，有人啦，有恐龙啦，有狗啦，这叫做事实。什么是意见呢？你怎么样划线，那个是意见啦。我说人呢是进化成为狗，然后进化成为鱼，然后进化成为恐龙。你说狗是变成恐龙，然后变成人，变成鱼，这个叫做意见啦，对不对？是看怎么样画线，那个线是根据什么东西画的呢？那个线是根据你的意见来画的，你的意见没有东西，你有看这是没有东西啊。所以进化论是说一类会变成两另外一类，圣经说不是，有范围的，有一类，有鸟类，有爬虫类，有人类，有猴子类，有狗类，有范围的。当然我不知道上帝的范围是什么，因为界门纲目科属种是人的定义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起码我相信圣经里头的类呢，界门纲目可能在目的时候呢是很不同啦啊，所以起码你会看见有类别的。进化论说一类会变成另外一类，所以你就去看看，这是北京博物馆所讲的。他说我们的祖宗都是单细胞，那你要问这是事实或是意见啊？然后就分类啦，有没有看见那些画线啦？啊，这些画的线根据什么呢？所有的分叉点根据什么？根据没有东西，有没有看见？没有生物，是不是？这是进化论的展览啦，但是你可以用它的展览，所有的分叉点，所谓下面生物的共同祖宗都是没有东西的啊，所以这些类是有，但是这些线是假的，是人家的意见，是吗？你见过鱼，见过青蛙，有没有见过鱼变成青蛙？我没见过啊，你有没有见过啊？所以这个不是事实。你见过青蛙，进化论说青蛙会变成爬虫，你有没有见过一次？没有，所以也不是事实啊。进化论很现在很流行的，就是说爬虫会变成鸟，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一次？台中科博馆很大的字，什么啊，飞天恐龙 something like that 啊，飞天恐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很大的展览，在说恐龙变成鸟啊。那么香港有一次的展览也是叫做飞龙在天啊，也是说恐龙会变成鸟。现在都是在这样讲，有没有见过一次？当然没有啦。另外一派的进化论学者没有那么大声，是说爬虫会变成哺乳动物，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一次？也是没有。所以没有见到的你不能说它是事实，对不对？我们见到是什么？羊生的一定是羊，各从其类。我们见到的鱼生的一定是鱼，各从其类。我们见到的鹿生的一定是鹿，各从其类。我们见到的猴子生的是什么？一定是猴子，各从其类。有没有一次的例外？没有。我们见到的人生的是什么？这是我啊，这是小女儿，她生的那个是不是人？是不是各从其类啊？连带讲个笑话，进化论的定义，什么叫做适者生存呢？哪一个适合生存？我们现在看看这里有没有适合生存的啊？没几个了，有孙儿的才是适合生存。我们这里有几个人有孙儿啊？啊，一个适合生存，我也适合生存啊！你们都还不能证明自己适合生存，为什么？你们有儿女，但是如果儿女不生呢？那就绝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进化论的定义，适合生存是需要有孙儿，才可以证明你还可以生下去的。OK。我生的当然是人了，他生的是不是人？当然了，没有例外。将来你们生的孙儿呢，我可以担保一定是人。对不对？因此我可以担保你的祖宗一定是人。有一次我在广东，在 bus 上面，那我们从上面前面上车，中间下车，有一个刚下车的人不知道刚才什么事情，就跑回来骂那个司机：“你不是人啊，你不是人啊！”我们都很紧张啊，要吵架了嘛哈。幸亏那司机很聪明，他说：“我跟你一样啦。”人家说你不是人是骂你的话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的祖宗，我们说他不是人， 啊，我想很没有礼貌，你晓得吗？对我们的祖宗很没有礼貌啊。啊，所以如果我们的祖宗是人，千万不要说他不是人呐、啊！啊，昨天晚上在的人大概知道我们的祖宗是人呐、啊，对吧？是的。今天晚上本来是我讲的，我先生不让我讲啊，因为他说我应该去休息，所以他就抢着讲。那我等一下我就去休息。所以化石的记录呢，今天没有时间讲，也是一样，各从其类，你们去看啊。鱼就是鱼。这个就是整条鱼，这是巴西的 ，OK， 跟鱼就是一样的。你看见你博物馆看去看，蜻蜓的化石跟现在蜻蜓一样的，螺的化石跟现在螺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各从其类。但是你说猴子跟我很像啊，所以进化论说，因为猴子跟你像嘛，所以有共同祖宗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问同一句话，事实或是意见，事实或是意见，猴子跟我很像是事实。但是为什么很像呢？为什么很像？那是意见啦，不止一个意见，可能有两个意见。我们都知道的第一个意见就是说，我们是共同祖宗，所以猴子跟我很像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？为什么我跟猴子很像？我们有共同的设计者，所以当然很像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跟猴子很像呢，可能。可以用来支持进化，但是也可以用来支持创造。也同一个设计者设计的很像，有什么奇怪啊？特别我们中间画图画的人啊，你同一个画家画出来都很像啊。你是建筑的设计的人，你设计的东西跟你设计的东西很像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比如说音乐啊 ，Bach 写的东西跟 Bach 很像啊 ，Mozart 写的东西跟 Mozart 很像，是不是？同一个设计者出来东西很像，没有什么奇怪啊。所以我跟猴子如果是同一个设计者的话呢，很像也是可能啊，啊，不一定是共同祖宗。San Diego 的 museum 的博物馆墙上这样写 ：The patterns of life,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, make no sense except in light of evolution。他说，生物界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比如说鱼的眼睛跟我很像，但是有很多很不同的地方，比如说鱼的尾巴又跟我很像，很不像。他说只有进化可以解释。如果你看到这一句话，你的头脑想什么？是不是只有进化论可以解释我们的共同点跟我们的不同呢？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说我跟鱼的眼睛很像，当然了，我们同一个设计者嘛啊。但是我的脚跟鱼的尾巴很不像，当然了，我们是各从其类嘛。正正就是圣经所讲了，是不是？不需要进化。最近读到一篇文章，是一个书评在介绍一本书，说啊。The principles of evolutionary medicine， 啊，进化医药的原则。所以这个在书评的人说，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啊，很简洁的、很仔细的解释进化是什么东西啊啊。但是他说我有几个问题啊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，那么这个进化的医学。到底带来什么东西呢？有什么进步？他举一个例子，他说以前200年前的小孩子出生了 30% 到 50% 就死了啊，所以只有强壮的留下来，适者生存嘛。但是现在呢，救啊救啊救啊，那这样子不是那个不好的遗传基因就留下来吗啊？他说以前那个 type 1的 diabetics 啊，这个轻年少年的糖尿病啊，啊，不会到生产年龄就已经死了，所以那个遗传基因，他有的遗传基因就不会传下一代了。那现在我们的胰岛素有 insulin 啦，所以都可以救活了啊，所以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了。这样子不是把那个导致糖尿病的遗传基因又留下来了吗？啊，所以他说到底的这医药做什么？啊各位有没有听到？如果你找的医生是相信进化论的，他应该告诉你，你有病吗？那回家了，活就活，死就死了，对不对？那才对，是不是？真正相信进化不应该做医生的， 应该告诉你没有用啊，你都该死的话你就死了，这样子就帮助进化嘛，只留下那个该活的人，对不对？UM 那么大的这个 medical science 在研究什么？要救活这些不该活的人。所以其实这些做研究人都不是真正相信进化论的，真正相信进化论就像德国希特勒一样啊，我们白种人，德国人是最进化的，所以呢，帮助进化，杀死这些我们认为不进化的，那是真正相信进化的人啊。我们口头说相信进化，其实我们做出来事情并不是真的，幸亏啊，要是真的不是很糟糕嘛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，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处理，到底进化论是不是真的，有没有证据？所以你看见的东西是不是像圣经所讲的各从其类？虽然很像，对吧？但是很像是同一个设计者啊，各从其类。这个白色的塑像有没有设计者？当然有了，旁边站那个呢有没有？当然有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其实这么明显的事情，你不需要读科学的，你一看你就晓得，没有设计的东西不会像这个房子的，没有设计的东西不会像这些灯的，没有设计的东西不会像这个电脑的，甚至连那个很简单的瓶子杯子的，也你都看得到是设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怎么样说？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啊！圣经说你不能推责任。我们很多人相信进化论，不是因为证据，是因为一天到晚被灌输。你想想是不是？有一次我讲了之后，有一个差不多40岁的女人就跑来，她说，我3年级的时候就是问老师这些问题，老师叫我不要问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进化论是完全没有证据，相信进化论不是因为证据，多数的人是因为被灌输思想，从小被你听了这些，听了100遍、200遍之后以为是真的，但是当你容许自己自由思想呢，你一定看得出来。各从其类是事实，从一类变到另外一类从来没见过，这是我们可以看的。中国人呢，中华民族早就知道，你晓得吗？所以我们古代的文献，盘古太初，混沌未开，光明跟黑暗没有分开，五行不行，这个心还没有开始，日月不明，辅神皇初分清顿，造天地与人，有没有看见？不久之前有一本书，是一个新加坡人写的，中文英文，他中文英文都很好嘛。他信了耶稣之后被家人骂，你不要做中国人啊，你这个望族啊啊，他很难过。所以后来他有机会到北京，10几年在北京，他就去查考这些古代的文献啊。所以结果他就发现，我们华人从古以来所信的跟圣经这位创造者完全一样的，所以他写这本书中文叫做先贤之信，先贤之信英文叫做 Faith of our Fathers 啊。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一个 website， 你要的话你可以去购买。所以华人从早已经知道，你说进化论说你看不到它在变，给它很长的时间它就会变啊，对不对啊？希望今天晚上你们会有一些时间讲到时间，现在我没有时间讲时间，所以只好给你一点思想。比如说这个山，这个人差不多6尺，这山差不多70尺那么高，需要多久才会积起来呢？那一层一层一层，你需要多久？多少年？事实是什么呢？下面这层1980年5月18号下午形成的，中间呢很多小层1980年6月12号傍晚形成的，上面那一层1982年3月19号形成的，整个三天从头到尾不到2年。如果这个不是现代历史看作的话呢，你不会想这么快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所有计算过去的时间的办法，没有一个是计算时间，都是计算 something else， 然后 interpret， 然后呢这个人的意见 比如说放射性元素，我们不是计算时间，我们是计算元素有多少，然后你的推论啊，所以都有假设。虽然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，但是给你一个疑问啊，所谓千万年其实不存在的，没有那么久。但是你看文化都是千年，所有全世界文化都是千年，圣经给我们也是千年啊，没有这个几千万年那种东西。所以时间其实对进化也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，什么东西都是越久越坏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给他很多时间，对进化论其实没有用啊，因为东西是自然而然越来越坏的。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人是什么。圣经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给我们价值，给我们尊严。你的孩子是有价值有尊严的，你怎么样跟他讲话，你怎么跟他讲话啊？你是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有价值有尊严的人跟他讲话？我不知道我们牧师，这你们牧师是哦，所以周牧师 OK， 周牧师是你们的牧师，你跟周牧师讲话是怎么样讲的？你跟你孩子怎么样讲话？你知道父母亲全世界都是一样，常常跟孩子讲话是讲哪一句，你晓得吗？你常常跟孩子讲哪一句话？快点快点，有没有上车？等一下回家上车，快点快点啊！这绑西表，快点快点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是不是这样跟周牧师讲话？所以你就想一想，你的孩子的价值尊严跟周牧师一样的啊？如果周牧师需要你去接送他的话，我相信你不会说快点快点，对吧？啊！所以我们知道孩子是谁，我们自然会改变态度。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他给我们男女是平等的，你懂的吗？这样子我们有一些华人的观念，女子无才便是德呢，你说哎呀，这个不大对了啊！圣经的观念是女的要帮助男的，所以女人不是半边天，女人是半边多一点点，因为你还要帮助人家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自己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去帮助人家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这些观念在你的头脑之后，你自然会改变你的态度，你自然就不同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是重男轻女，有的时候重女轻男。我弟弟有两个儿子，他那一天这小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生了一个男孩子啊，那么第二个呢，报告来又是一个男孩子，他的回答是哦，有一点失望，对不对？虽然不敢说不要，但是哦，希望有一个女孩子。所以有的人是喜欢一男一女啊，其实都是一样，上帝造的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平等的，你的男孩子、你的女孩子，在上帝看来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对待他怎么样对待？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，你看你有正义感。你的孩子会说 no fear， 你有创造性，哇，你会做实验，你会做研究，你有怜悯心，你有爱，要不然你下午不会来这里了，对吗？可不可能真的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，他是公义的，你像他，他是创造者，你像他，他是满有怜悯的，你像他，上帝就是爱，你像他。所以你爱你的孩子吗？去哪里学啊？上帝就是爱，对不对？你去上帝那里学啦。你爱得很累吗？去哪里充电啊？上帝就是爱，你去上帝那里充电，对吗？我知道特别这个年龄的人啊，这个叫做 sandwich 下面有下小孩子需要你帮忙，上面有这个七十几岁的爸爸妈妈需要你照顾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 sandwich。 美国人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们华人呢，在这里呢，开车都是中间这些人在开车，是不是啊？你爸爸妈妈要去哪里都是你在开车，是吧？那美国在这里呢，他们老人家都会帮忙啊，所以华人教会呢，年轻人中学生的这个活动很辛苦，就是因为没有人开车，人家呢是很多老人家在帮忙啊，退休了他会开车， 所以那年轻人的事情呢，不会开车，他都是老人家在帮忙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是 sandwich， 就是这个缘故。所以你有的时候很爱父母亲，也很爱你的儿女，但是实在很累啊，对不对？去哪里充电？上帝就是爱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才有那个力量继续去爱下去。不能讲那么多啊，我就提一点点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忍是一个刀在心上。人生有刺激，你要爱吗？你必须要承担这个刺激。刚才说有些孩子不睡觉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有些孩子不吃饭的，有些孩子很会哭的，都是刺激。你爱吗？你要有耐心，你要承担忍受这个刺激。但是不是单单忍受，你要有恩慈。恩慈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什么都接受，不是。恩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，是对他有用有帮助的啊。所以你爱你的孩子不是什么都可以，你爱你的孩子是对他有帮助。比如说你的十几岁的孩子出去跟人家玩，你讲好九点钟要回来，他九点没有回来，十点没回来，你就很着急了。到十二点回来的时候，你做什么？有一个妈妈就说，女儿一回来的时候，她就一巴耳光打过去，说：“为什么这么迟才回来？”所以她的女儿就把她的包包一丢，就把房门关起来。这个妈妈问我为什么我这样做，我说：“你忘记吗？啊，爱是恒久忍耐。”你要先接受这个刺激。而他说这样子他不是讲的话不算了吗？哎，不是，又有恩慈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先表达你的爱，你先抱着他。哎呀，妈妈见到你好高兴啊，刚才妈妈很担心啊，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啊。但是要恩慈，怎么样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啊？你要帮助他不会重演同样的事情，那才是有用。要不然哇，很高兴你回来了啊，孩子很高兴哦，啊，十二点回来无所谓，明天一点回来也无所谓啊，对不对啊？是吧？所以忍耐又有恩慈。我再提另外一样，不轻易发怒。英文是 love is not provoked， 爱不被激怒，人家可以激你，你不要发怒。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发脾气。发脾气有很多种，大大声的一种啦，大家都懂啦。另外一种发脾气呢，特别是丈夫可能会，因为他不会大声，他就不讲话。有没有见过？那个大声的就好像把你的这个thermostat 呢弄得很热，把你烫死。那个不讲话就是好像把你放得很低，把你冷死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一种发脾气是什么？讲不停，好像漏水一样啊。圣经有没有说我宁愿去旷野了，不要跟这个漏水的妇人住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是女人常常犯的。广东人呢，就这句话最美，那个音呢就描写这种漏水，叫做暗暗沉沉。太美了，是不是？这种人就是你不高兴嘛，这个也要批评，那个也不满意，什么东西都要批评，对不对啊？一早起来，赶快起来了，为什么还不起来？赶快穿鞋子了啊！就是叫做你妈妈如果是这样，也很可怜，对不对啊？是，所以无论你怎么样发脾气都不好，爱不会发怒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发脾气怎么办？去跟耶稣讲话。香港有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女人信主了，她说：“哎，我很容易发脾气，我三个孩子都很近，差一岁多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耶稣可以帮助你，你第一样呢，就是要先安静啊！你觉得自己要发脾气，先不要讲话，不要做任何事情，先安静，先祷告，请上帝给你智慧，给你平安喜乐，因为圣经讲的，他给你平安喜乐，你自然不会发脾气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没办法嘞，我发脾气的时候都想不到这个东西啊。”我就跟他儿子说：“儿子啊，你帮你妈妈嘛，哦，你提醒妈妈祷告，跟耶稣讲话。”那个前年我去的时候，他 他说哎，还是会发脾气的，虽然好一点啦、啊。他六岁的儿子，我跟儿子说你有没有提醒妈妈，他说妈妈发脾气的时候好凶啊，我不敢讲话。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默契，我说你不要讲话，你就把手放在一起做一个祷告的样子给你妈妈看，然后找跑掉。等一下我在九月回去的时候看看结果怎么样、啊、是的，你要必须要有一个行动来限制自己，才可以有一个新的习惯。你不能拦阻那个怒气出来，但是你可以决定我第一个行动要做什么啊？你可以说我第一个行动不讲话 OK 那、啊、这样子呢就不会讲错话，不会骂人了。我第一个行动不要动OK， 然后我就有时间，我就有时间提醒自己，我要去祷告，请耶稣给我平安喜乐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家里的人，你也可以像那个女人一样了，请家里的人来帮忙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爱里头说，爱不喜欢，不义只喜欢真理，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不照着真理呢，所谓爱会害死人的。今天不是很多女孩子十几岁生孩子吗？以为是爱，对不对？啊。所以其实那些都不是爱，爱你的话不会要你十几岁自己还没有长大就生孩子的，对不对啊？爱的话会尊重你，会保护你，会真正让你得到最好的，那才是爱。所以爱必须要照着真理，真理去哪里找呢？只有一个地方嘛，当然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 I am the way the only way the truth 唯一的真理The life 唯一的生命，所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创造者啊！耶稣可以给我们真理，比如说我的手机，他告诉我不可以进水，不可以掉在地上，不可以改造，不可以进火，不可不可不可，有没有看见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工厂嘛。我如果不听的话呢，后果自负了，对不对啊？我放在火里烧，然后说我手机坏掉，你赔一个新的给我，他才不会赔给我。对吧？啊，人生也是一样。创造者说：“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，不可。”嗯，工厂讲的，那我好好听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说我们现代嘛，无所谓嘛？你看中学生那个还没有结婚，70%已经有性关系了，那你还洁身自守，你就做傻瓜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人家不听是他的事，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听，因为是工厂讲的，我不听是自己亏，是不是？嗯，圣经说你要孝敬父母，不是孝顺啊。这是做父母一定要学的，我们很多人要孩子听我们，是不是？除非你从来没有错过，你是十全十美的，要不然不要孩子听我啦，因为我也会错。那我也会错的话，我教孩子照着我来做的话也会错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不是孝顺，是孝敬尊重，因为上帝给我的父母不是我自己选的，所以我尊重。因为我们刚才所唱的歌，有一位神，有多少位神啊？唯一的神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位创造者。教孩子很容易，因为只要听一位，没有其他的创造者了。全家只要听一位，人的问题就是自作主张，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也是，我读什么好，我要做什么事情，我要哪一份工，都是我。夫妻的问题也是，我对，他说他对，是吧？下次听到夫妻吵架，你就听听看谁对啊？大家都说他自己对，是不是？父母儿女的问题也是一样，爸爸妈妈说你应该这样做，儿女说为什么？社会的问题也是一样，掌权者说你要这样做，我这条路要从你的房子开过去，你不搬的话就铲过去。只有美国这种民主社会的要告来告去告几十年，对不对啊？但是那个做事情快的社会很快哦，啊，你不走我就铲你走，对不对啊？国家与国家问题也是一样，我要你的东西你不给我，我就打你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全世界的问题就是自作主张，这是我们全人类的事情。圣经讲到我们的祖宗有一样东西不可以做的，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们说苹果不是啦，当然不是， 我们说智慧果也不是，我们说禁果是被禁止的，这不是叫做禁果。我们说善恶果也不是啦，是叫做什么？分别善恶。创造主说，你不要自己分别善恶，你不要制定标准，你不要自己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你要听创造者的话，因为是他造的啊，你要跟他讲同样，他说善你就说善，他说恶你就说恶，你不要自己在那里乱定标准啊，这是唯一创造者要的。但是人不要，人说我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。人要自己分别善恶，制定标准，自我中心，自作主张。所以吵架的时候，他说他对，他也说他对，结果呢就后果自负了，是吧？当我们了解这些基本的东西之后呢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听创造者的话。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啊，为什么我要听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这些东西啊？因为他是创造者，他不管你信什么东西，听懂没有？他是创造的，他不是说基督徒不可奸淫，他定下规矩是给所有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定 万有引力、地心吸力，他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从十层楼跳下来，你没有信耶稣呢跳下来没关系，不会死，不是的。大家都知道这些律定下来是给所有的人，你违反的话呢自己吃亏。他也定下一些电的律，他不是说你不懂就不会电死，你违反他的律，管你懂不懂信不信，你就要承担那个后果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是创造者。所以信耶稣不是信宗教，圣经所讲不是宗教，圣经所讲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是创造者。这是为什么世界要反对创造者，要告诉你没有创造者，我们是进化来的，有没有看见啊？所以世界反对的很对，你要反对就是反对创造者啊。所以圣经不是讲宗教，我们不信教的。所以简单讲一讲，圣经说儿女要做什么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要在主里，父母亲讲的话是跟耶稣讲的一样，孩子要听啊。你们做父亲的怎么样？有没有看见夫妻也是照着主的，是不是？你们做丈夫的怎么样？你们做丈夫的啊，正如基督，耶稣怎么样爱教会？耶稣不会叫基督徒去杀死人的，对不对啊？耶稣怎么样爱教会？丈夫也怎么样爱他的妻子？你很爱你的妻子。今天呢，天气很好啊，过去几天都在下大雨。那你妻子说：“嗯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去玩，不要去做礼拜。”你很爱你的妻子，你应该怎么做？正如基督，耶稣会怎么样讲？耶稣说：“不可停止聚会啊，懂的吗？啊，最大问题是妻子。”啊，你们这些女人啊，都一定有问过这个问题。因为圣经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见？啊，所以很多人来问我，因为我是女的嘛。我说呢，我丈夫明明是错，我怎么顺服他呢？啊，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？原来圣经写给我们的这两个顺服都不在这里的，这顺服是从上面来的。所以原来是彼此顺服哦。如果我要听我的丈夫，我丈夫叫我去杀死隔壁的那个人，我要顺服吗？不要。那今天呢，我丈夫说我需要休息，那我可以听，因为这个没有违反圣经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就乖乖听了啊。如果他要叫我去抢东西，那我不会听了啊。但是你说彼此顺服，我丈夫说你去杀死隔壁，我说很好，我们两个人都去杀死他，当然不会了。因为原来上面还有一句话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然后才彼此顺服，然后你做妻子的才顺服丈夫，有没有看到大前提？ 所以原来做儿女的、做爸爸的、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，都是顺服同一位，舒不舒服啊？好舒服啊、哦！所以家里只有一位是我们的标准，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。这样子你就知道怎么样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结党，不要说这是我们啊，我们这一党的，不要结党，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。吵架说我要赢，这是叫做虚浮的荣耀了，对不对啊？是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因为我们华人也说，三人同行。必有我师，对不对啊？个人看别人比我投降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然后他说，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耶稣的心，耶稣的态度是什么？他本来就是上帝，但是他没有抓住他这个地位，他反而做什么？虚己，来到世界，降得最低卑微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着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啊！所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就是要虚己，要谦卑的意思。你的车子，这里太好了，你们都跟车子有关的啊！你的车你要用的话，一定要听工厂的话。他叫你用汽油，你就乖乖用汽油。你如果不听，你用的汽水呢？后果自负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上帝不是说你不信我，我就把你放在地狱，不是的。他是后果自负，因为上帝是能源，太阳它是他造的，太阳是很有能力，造这个很有能力的东西呢，是能力更大，对不对？太阳照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树如果有根，跟生命的源头接上，太阳成为它的供应。但是如果树不要根，跟生命源头断绝，太阳同样太阳晒下来就变成它，叫它枯干，有没有看见？我要回去跟生命源头接上，耶和华生命源头接上，他的荣耀他的能力变成我的供应，我不要他没有他的生命，他的荣耀成为我的审判，自然的后果。我听工厂的话，我用汽油我的车子就可以用，我用汽水它就是自然会坏掉，是吧？还有顺便讲一讲，过14分钟啊，那个同性恋啊，你的孩子正在讲同性恋啊，学校都说不可以说同性恋是错的啊啊，那你怎么样跟你孩子讲？哎，我们华人不做这种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他说 I'm American， 我的解释，你的汽车要用汽油，所以你很乖，买了汽油，汽油要放在哪里？油缸，你倒在那个机器上面，它就爆炸，就烧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设计汽车的说，你的汽油放在油缸，说我的汽油放在油缸，如果放在其他地方，就要弄坏车子。性的功能，上帝造的都是好的，有一个指定的地方，婚姻，他造的婚姻是亚当夏娃，一男一女。所以如果性的功能不是放在一男一女的婚姻里头呢，就像把汽油放错地方一样。所以每一次加油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啦，哦，汽油放在这里哦，性的功能要放在这里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啊。现在辩论辩论辩论，归根到底呢，你要回去创造者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这么反对圣经，这么反对耶稣，其他不反对，教鬼没有关系啊，为什么这么反对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？因为当你知道有一位创造者之后呢，你的人生就有方向了，你教孩子又知道怎么样教法了，下一代怎么样教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照着圣经教啊。当然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时间讲，比如说固执的孩子啊，孩子很固执怎么办呢？圣经说什么啊？其实孩子固执是什么？他要吃糖，你说不可以，他说我要，你说不可以，我要不可以，我要不可以，谁固执？固执是因为我认为我对，所以我不是固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圣经怎么样说？圣经告诉我们要固执，但是要择善而固执。我们华人也是这样讲，是不是啊？好的东西、对的东西呢，我固执，我知道地心引力是真的，我就不会从这里跳下去。虽然我的同学都要我跳，他说你 chicken 你不敢跳，他骂我，他笑我，他怎么样呢？我不会跳， 我折善而固之，这才对，是不是？你的孩子就不会被同侪影响啊，穿什么衣服啦，染什么头发，他不会被影响，对的。所以当你问圣经怎么样讲的时候呢，圣经说什么是好的，我就固执这些好的啊。比如说吃醋跟那任性，圣经说什么啊？要怎么样处理？吃醋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比较，比较就会说哦，不如他，或者过超过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任性是自作主张，自我中心，对吗？比如说孩子怕生，圣经说什么？圣经说量着孩子的力量慢慢走啊，不要逼他啊，不要说你怕生，我就在逼你出去，不是的。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我们给他时间。啊，让他慢慢成长，欣赏每一个的不同。OK， 比如说孩子吵架，圣经说什么？我们要寻求和睦，使人和睦人是有福的啊。每样事情圣经有回答的啊。比如说你对孩子不满意，圣经说什么？谁不满意才重要，对不对啊？谁的定义？比如说失控，圣经说什么？圣经说你若靠主常常喜乐。你就意助人意外的平安，就不会失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每一样事情圣经都有回答，你照着做，你照着做，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。比如说什么是成功，圣经说成功吗？是上帝讲的啊。上帝告诉我们的成功呢，只有两样，一样是良善，一样是忠心啊。良善就是你得到你做上帝说的好的事情，忠心就是上帝给你什么理由礼物，你做一个忠心的人，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仆人，彼此服侍，这样子就达到上帝原来的目的了。举一个例子，什么是良善呢？上帝要我们治理这个地，管理他所造的各样，所以环保是良善的。这次的 oil spill 大家都知道了啊，我们是害死自己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要管理这个地啊，所以你的房间要整理了，不要太脏，变成有老鼠出来了，有蟑螂出来了。那这个是怎么样教你的孩子整理他的房间的办法啊？不是说哎呀你的房间太乱了，赶快去弄啊。他说我不觉得乱啊。对吧？所以我们教孩子每一样都要照着真理。我们跟人来往呢，慈爱诚实啊，慈爱诚实。无论你上班做买卖、做餐馆、做什么都好，慈爱诚实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忠心吗？给你的东西，给你多你就要负责多，给你少你就负责少，不要把它埋没起来，是吧？所以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真正成功，在上帝的眼中做一个成功的人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审判者，同学不是我们的审判者，对吗？啊，太多东西没有办法立刻讲啊。魔鬼告诉人的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。魔鬼说你为什么要听上帝啊？你跟上帝一样聪明啊，你可以制定标准。魔鬼要我们自作主张，如果我们听了魔鬼的话，我的生命就不会理想，因为我没有创造宇宙，我不知道所有的真理。不理想，圣经用的字就是罪。罪的工价是什么？罪的公家就是死，对不对？所以魔鬼好像称赞我们自由世界嘛，你要同性恋，你要什么东西，你可以自己照着你喜欢的去做啦。好像对我们好，其实要害死我们。唯有真正爱我们的创造者主耶稣基督呢，从天上来为我们而死，罪带来死亡，耶稣代替我们死，但是没有留在死亡，他胜过死亡，从死里复活。因此耶稣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罪带来死亡，耶稣代替我们接受罪的结果，然后胜过罪的结果，因此他可以胜过死亡。这些很多人攻击的，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六天创造，其实是攻击的救恩啊！所以现在没有时间讲。圣经说上帝爱世人，一起读好吗？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一切就是什么？就是一切，每一位，每一位都是一切，对不对啊？你有份的，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要就这么多了，没有了，我要，你就可以不致灭亡，反得死亡。所以我用最后一分半钟带各位做一个短短的祷告，因为我不敢得罪你，我不敢不给你有这个机会。承认他是创造我，他爱我，他到世界来为我的不理想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不义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，义就是上帝的标准。羔羊把我盖住的时候呢，就达到上帝的标准了，是吧？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可以给我新生命。我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耶稣，我要求你住在我里面，管理我的生命。然后呢，赦免我的罪，什么罪？自作主张嘛，以前照自己的意思做人呢，啊，现在我要听你话了。他就把他永恒的生命给我，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。保护我，他造我，当然他知道他造我要来用来做什么。我说我听你了，他的计划就可以成就。我呢就享受他的爱，平安喜乐。我家里的人也同样信主，我们就全家享受他的爱。为什么我可以祷告？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，所以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在耶稣的范围里头祷告。阿们的意思呢，就是实在，我是真诚的，耶稣你是可靠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来结束啊。我讲一句，大家可以跟我讲一句：亲爱的天父，我赞美你，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，降世成为人。因为你爱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从死里复活，给我新生命。我诚恳地请求你，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，做我的救主，管理我的生命，赦免我的罪，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。现在我要遵从你的话，求你给我永生，就是你的生命，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，保护我，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，叫我享受你的爱，平安喜乐，祝福我全家，叫我们都信靠你，享受你的爱。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有这个祷告文印出来，你们如果昨天没有拿到的，你今天跟我祷告，你就要等一下跟我拿一张好吗？我的袋子里头有。